我们讲堂护智持开仁法师，还有我们授课的老师严武法师，我们佛理讲堂的诸位法师啊，在座的比丘尼法师，各位佛友，大家下午好。下午好。我两节课啊，两节课。我有带一本资料，但是不够分。为什么不够分呢？这个大概可能都快20年了。我在嘉义啊，我在嘉义讲过保基金。咱游击是在嘛？游嘛哈？咱那个家己的技术，你现不是现游吗？哦，拍摄，哦，改你名了，是讲对了。好，请坐。这个是原文，没有注解的。我们上课的这个保基金的什么啊？原文而已啦，哈，原文。等一等，要的人就送给他，这样了哈。了解佛经呐，哈，研读佛经，对一部经的了解，我自己的经验呐，哈。同时，我也觉得可以讲给大家听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要研究这个保基金，那如果在这3个月之内啊，你2天就读一遍，2天就读一遍，就是读保基金，把它读一遍，叫做诵念，诵经一样了哈。本来是1天读一遍，当然是更好了，因为你们现在人都太忙了，所以我都是2天或者3天读一遍哈。那读一遍，读得很熟，啊，读得很有印象，再来听讲课的师父或者是老师在讲的时候，这样你的理解跟你的印象深刻不深刻？就深刻了哦。就好像我们读《金刚经》，我们常常念《金刚经》，念《金刚经》，但是似懂什么啊？非懂。可是我《金刚经》读得很熟，就是不能很懂啊。《金刚经》经文很熟，等到师父或者老师在讲课的时候，哦，这一段话他讲的可真精彩，讲的帮助我切入了，这个功力就什么啊，就增加了啊。那这个基础就来自于什么？来自于你自己本身就把它读得很熟，那叫听懂的意思吧。因为哦，这的家己嘛，家己以前哈，家己以前我们讲这个保基金嘛，剩下的啊，我今天呢，我自己都把它带上来，那要的人就来拿，对呀，可是不够分呢，怎么办呢？
我想提醒你啊，
要的人来拿就对了，好，拿去分一分，拿去分一分，给大家分一分，要的人就是，原文，这是原文，没注解的。你们课本都有了，啊？不是，高小妹，嘉义的。你哪去是要练的哦？要练的人才拿哦，你没有也没关系了，没有你就买我们妙音集保基金什么啊讲记。保基金讲记有没有经文啊？就有经文啊，就按那个保基金讲记的经文去练啊。这个字体还算蛮大的了，没小唱啊。慈悲心让别人也功德无量，对不对啊？然后最少我们这个讲义有没有经文啊？讲义也有啊，只是说的你翻起来跳来跳去跳来跳去比较辛苦而已了，对不对？那我刚刚讲那一段话，那是我的经验哦。如果我在研究金刚经那一阵子，我就常常读金刚经，把它读得很熟，再来读金刚经的注解。我现在想了解普贤行愿品，那我就把普贤行愿品常常读，或者说佛的遗教经 啊，一家经常常说，常常说，常常说，读得很熟，然后再来看注解，这个帮助我们大不大？这就大啊！啊，这一招要记起来呢，不是说听一听就好，哎，所以你们今天拿的人回去不读的话，对不起我。嗯，阿、啊、伯我莫怪他当，哎。哎，我哎，我自己那个心力啊，那样我，我讲话都很值得啊哈、啊。我刚刚也在我的房间里面听课，听一节课啊，我没有懒惰，来我都有听课的。啊，早上一样，哦，还不到十一点，我就到这里来，我就在下面听，哈哈，阿弥陀佛。我这个人讲课不大这个一文解义的，你们知道我的个性，啊，我的讲课我有自己的特色啊，好听一点叫做我的特色了。最近我查了一下哈。啊导师是民国五十一年在菲律讲堂讲宝积经的，民国五十一年，菲律讲堂是四十九年盖好，四十九年盖好，五十年落成，五十年落成，五十一年讲这个宝积经，啊，那我就去看导师的脸谱了，国史馆有出一本印顺法师脸谱，那本脸谱很精彩哦，要看哦，不看也是可惜，啊。我说过这个话，看平凡的一生不够了，看平凡的一生不足以了解导师的一生过程，啊，那个导师写平凡的一生啊，写得太含蓄了，而且都写他怎么生病啊，他怎么摔倒啊，他坐车什么车子发生车祸啊，导师的思想跟特色没有写出来，啊，把导师的思想特色写出来要看啊。印顺法师脸谱国史馆的那一本啊，就像太虚大师脸谱，我们妙文集有一本太虚大师脸谱也是要看的，也是要看的啊。哎，演培法师的回忆录也值得看哦啊。那近代的高僧还有一个就是西印老和尚的什么脸谱值得看啊。古代的高僧传记那当然要看啊，我喜欢看这一些啊。两三个月前我还看一本书呢。看一本大陆版的，大陆出版的，大陆版就是简体字了。李时同画传，李时同画传，李时同是谁啊？弘一大师。我、哦、大陆的这个是个女作家的，写作的人是一个女作家，写的很独到呢，很值得一看哦。哦，一方面我想了解，我也要想认识简体字啊，再来就是哦，我写的人家也写的很好啊。那个观点，他的写作的观点很有特色，也值得一看，哎，值得一看，哎。台湾可以买到简体字的书啊，哎，好了，不说闲话。啊，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注意到什么呢？印顺导师在妙文集里面经的讲记有哪几部经呢、啊？般若经讲记是什么、啊？金刚经跟什么心经啊，再来是什么啊，药师经也有了，宝积经还有呢，圣曼经。那我问各位呢，我们中国汉传佛教啦哈，历史上已经两千年了哈，像这个宝积经圣曼经在中国佛教界向来流行不流行，有没有感觉很普遍流行？那、啊、你看我们导师奇怪不奇怪，这个不流行的他就把它挑出来，何以故啊？哎，导师是事实上讲过《妙法莲华经》，讲过《维摩诘经》，也讲过《楞伽经》哦，讲过《楞伽经》哦，就是中国汉传佛教那些大圣经典比较流行的他也都是讲过，人家要帮他整理哈，帮他整理，帮他把他整理来出书了，导师不同意的，哎，好多年前我去美国洛杉矶，这个我这一次去年我进山的时候，那印海老和尚不是有回来吗？印海老和尚正好在整理什么呢？整理导师的《楞伽经亲闻记》，楞伽啦，《楞伽经》有《楞严经》，还有什么？ 有令切金、哎啊、印海和尚亲自听导师的他导师的录音带去整理这一个令切金、哦啊、然后希望导师同意，导师也看一看啊，那么是不是能编到妙恒集里面，导师说不用了不用了，印海和尚亲自这样告诉我啊，我在他那边住了好几天了，还帮他校对啊，帮这个啊，这本书有印出来，有印出来啊，在印海老和尚的这个著作全集里面哈、哦，有这一本《令切金》什么亲文记，就他要写亲文记哦啊。其实导师比较看重《令切金》，不是很看重《令严经》啊。就是推崇啊，应该说叫做推崇啊，比较推崇令切，不是推崇令严，因为令严有那个味精，一味精的这个成分呢，比较大啊，比较大啊。那像那个印度的禅宗来到中国，说四简令切印心啊，就是指这个令切经啊，令切经。那个日本的铃木大佐博士也很重视那个令切经、啊。那么导师选这两本啊。这个宝积经是属于性空的代表经典，圣曼经是属于什么啊？增长的代表经典，它的着重点在这里，一个显性空的代表经典啊，当然性空的代表经典也不止一个，我们这个宝积经的，而且宝积经各位看我们。开能法师编的这些讲义这个资料，前面的目录你看那个纲要，就是编则序的那个目次啊，啊，有没有？这个目次有什么序分、正中分、正说菩萨道有没有？啊，这个甲乙什么？啊，甲一、甲二、甲三，哎，按那乙一、乙二，哎，正中分有分什么啊？乙一跟乙二，这个都介绍过吧？有稍微说了一下嘛，哈，哎，你看这里写正说菩萨道，再来是什么啊？兼说声闻道，啊，宝积经就是大小兼佛嘛，就这么样说。弘扬的风啊啊，就是包容大小圣呐、啊，大小圣包容，哎、啊、哎、啊，不像维摩诘经啊。我们如果读维摩诘经了，维摩诘经很明显的是义大把义小扬大，这就打压什么、啊？打压阿罗汉小圣啊，赞叹抬高那个什么、啊、大圣菩萨啊，而且说的。维摩诘经的用语措辞有时候说得很过佛、所以那个邪难传的人、哦、读维摩诘经受不了、受不了呢，有难传法师把那个妙法莲华经跟维摩诘经就丢到地板上了，人家拿这个书给他，他就把它丢到地板上了、有这种事，因为、这个经都是赞扬什么大圣贬低小圣的，他们看不下去、啊、动作那么激烈、但是我们这个宝积经就得要温和了，温和了啊！就像我常提到了，各位如果读《妙法莲华经》，《妙法莲华经》也是很委婉的，很含蓄的。佛陀要讲《妙法莲华经》啊，欲言又止，我想说又不说，当然多牵绕了，拐个弯什么。后来有些阿罗汉说根基不做，退席了啊，说退一加一，这些人退了，佛陀才开始讲那个什么《妙法莲华经》，开头是不是这样？那个细分跟那个什么，细分跟方便品，妙法莲经是这样子的。华严经性格又不同了，啊，华严经就是开大门，直唱那个什么，直唱本怀，直接就先说那个大圣法门，赞扬佛的种种境界，菩萨的种种境界，啊，所以大圣经多读多读，读多了，把大圣经这样比较比较比较，你会发现每个经的风格展现。不一样，哎，那么我们这个宝积经，导师挑这个宝积经呢，第一点，它代表初期大圣性空的经典，啊，就是对大小圣有一个调和的态度，啊，哎，还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哎， 啊，至于如来藏的这个增长的思想，《声闻经》就是很代表性的。我们佛亲会以前也讲过《声闻经》，我们在座的人参加佛亲长安东路那边讲堂的人都读过《声闻经》的了，啊，读过《声闻经》的了，哎。这三个月要读这个宝积经，我把它看一看。我今天，譬如我今天是38页讲到45页嘛，我可能不到一小时我就讲完了。我一想，我那么多时间，我时间那怎么办呢？所以我就印一张讲义啊，各位讲义吗？先看这张讲义啊。我这个人喜欢讲一些题外话再来讲课本的，因为课本一文解义不太难懂，而且我们开仁法师跟圆婆法师编这个讲义编得可 精彩啊，这些资料实在是非常难得啊。大家都有这一张吗？这一张哪里出来的呀？印度佛教的什么思想史。因为我们亲近佛的讲堂，亲近导师，大家要记得，导师到年纪老了哦，到了90多岁哦，他还是说他是坚信大圣的，坚持信大圣的。因为今天的台湾佛教很不一样啊，说起来台湾佛教多彩多姿，很丰富，南传的进来了。藏传的什么进来了啊？我们汉传的，我们泱泱大度，中国人泱泱大度，汉传的欢迎什么啊？南传的进来啊！南传的现在在台湾流行不流行？流行喽，还被看好哦哦，现在气势还相当高哦。南传禅修处处都有啊，藏传的啊，像刚刚我们圆悟法师在讲课讲到说，手不闻法，闻而不生信，这怎么办啊？未曾我听闻的佛法，闻而不生信，不容易生信，那怎么办啊？但是我们学佛的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去读哪一宗哪一派啊，各宗各派是不是都赞叹自己最好？念佛的、参禅的、修密的啊，或者南传的，每一个都说他最好啊。那对一个佛教徒，历史上留下这么多的宗派，这么多的法门，每一宗说它才是正确的，才是最好的，我们怎么去判断？这对我们是不是一个不容易拿捏，不容易取舍啊？我们如果不恰当的态度的话，也变成诽谤什么啊？诽谤的佛法，对不对？所以这个不容易了解，那么就这一个态度来说，我觉得我们台湾佛教是很好的。所谓好的，就是我们开大门，让南传、藏传啊，各宗派的都来到台湾，我们兼容什么啊？并蓄。啊，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现象？像那些藏传的仁波切，他会去读汉传的东西吗？他会去读南传的东西吗？很少。那有没有注意到像这个南传的什么缅甸啊、泰国上面，他们会不会读北传的大圣的东西，好好的去研究研究，多不多？很少很少，除非是学者，学术界的学者就会去研究了啊。一般的出家人或者信徒，他也自以为我们是原始佛教，我们是根本佛教，我们是接近佛陀的佛教，里面这个大圣非佛说非佛法，有没有这个听过这个话啊？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自己在思考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说，我们这种开大门兼容并蓄本身就是这个很好的态度，是不是这样啊？我们把各种教派各种宗派都把它接纳，都听一听、啊，做一个综合，做一个抉择，这个取舍，以现在的人做学问的态度，反而这样是比较客观的呢。没有门户什么，没有门户之见，没有门户之见。说到大圣哈，要记得也是这一本书《印度佛教思想史》印度佛教思想史导师提到两大圣，他讲到大圣就讲两句话的。 印度佛教史那一本书啊，导师说到佛灭度三百多年，如果学术界比较严谨的讲法是说佛灭三百五十年了，佛陀入灭三百五十年，大圣经典开始结集，开始结集大圣经啊，大圣经结集的时候，同时大圣就两个，这两个主流就出现了，一个是生智大行的大圣，一个是方便易行的大圣，所以同时在印度就出现，同时在流行。哎哎，生智大行就是我们在说的大圣的正常道啊，啊，方便易行就是方便道啊。啊，这个如果从阿含经往阿含经去推哈，生智大行，这就发菩提心、六波罗蜜啊、世世常行菩萨道，这个大圣啊，往阿含经去推，那就是法行人，法行人，阿含经时代的法行人啊。那个方便易行，就是阿含时代的什么信行人，哎，根基就契机来说了，哎。方便易行就是普贤行愿品在修的这些啊、哦，哎，忏悔啊、哦，哎，这个称名念佛礼拜，哎，诵经持咒啊，这些法门都是什么啊？方便什么易行的大圣啊，方便是啊，哎，所以印度的佛教有所谓初级大圣、后级大圣啊。哦，同时还要了解说导师这两句话呢，在印度出现的时候就有啊，生智圣生智慧，圣生智慧就是般若智慧嘛，啊，般若智慧引导的这个大圣，正常道的大圣啊，那就是以宗派来讲哈、哦，就是中观大圣啊啊。那我们还要问一句话呢，导师说他是坚信大圣的，坚持信大圣的，那导师对大圣所有的宗派是不是通通照单全收？照单全收啊，因为大圣有中观大圣、唯识大圣、如来藏大圣、密教大圣，就印度来说就这样啊。到中国有华严的华严大圣，天台有什么天台大圣啊，禅宗，中国还有禅宗啊，啊，祖师禅，这些都是讲大圣的，哎。正好我们佛理讲堂办人文讲座，上半年不是请我们开仁法师讲那个初级大圣那个什么菩萨观，这个书大家我们这里还有吧？有没有带回家看一看啊？有，我们书还有吧？哎，要带回去看呢，赠送的那个地方的书啊，哎，奇怪，那就能不知道这个事情。哎，那边有摆一些好书，要挑一挑带回去看。那其实摆在这里的都是好书啊。导师推崇的、导师赞叹的是初期的中观大圣，哎，后期的大圣，他是透过抉择有取舍态度的，哎，有取舍态度的，透过抉择有取舍态度的，哎。导师信大圣，但是他对所有的大圣宗派不是照单全收啊，是有什么啊？有取舍态度的啊。导师的取舍态度不是把某些大圣全盘否定，他也不是全盘否定啊，他是用一个抉择，怎么取舍啊？把它判为了义或者什么啊？不了义。他有认为有些大圣是了义，有些大圣是什么啊？不了义，哎。啊，所以我们现在读导师的这些大圣经的讲记嘛，哈、哦，我们要把这些我刚刚讲的这些话，大家要有一个轮廓的概念啊。来佛的讲堂、亲近讲堂，当然就是要学习我们导师的思想嘛，啊，对导师思想的这个特色跟重点呢，要有一个认识啊，要有一个认识。哎，不过话说回来，退一步了啊，这只是退一步哈、啊。像导师赞扬的这种大圣正常道啊，这种生智大行的大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契机，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实践的呀？ 啊，有的信徒就这样讲啊，师父啊，你都是弘扬导师的人间佛教菩萨行啊，人菩萨行哦，正常的正常道，可是像我这个业障重啊，智慧不够啊，辩才也没有啊，福薄慧浅啊，年纪又大啦，我不好好念佛求生不是比较靠得住吗？他这样说一说，你感觉有没有道理啊？也有他的道理啊，也有道理。你叫他读经多读点书，他说哎呀，我哪呢，那个书本打开来没有翻几页我就想睡着了。佛法这么深，书那么多啊，所以要当真正对印顺导师的东西要登门入室蛮累的，因为导师的东西是有点艰深，学识未蛮拢的，学识未蛮拢，他的东西写作那么多啊，大部分我们感觉都是深入什么啊，深出不是浅出，深入深出啊，所以像我们开这个课啊，我们开正法师就把我们福缘佛学院这么毕业的啊，叫优秀的这些年轻的法师啊，通通请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后观法师啊带出来的，我们没有办法常常亲近后观法师，或者听他讲课，除了视讯之外不容易常常听他讲课，我们从他培养出来的这些优秀干部也可以仿佛接近认识了嘛，有没有这个味道？有，所以他们的课我都要听的，因为我不容易听后观法师的课，所以这些年轻法师讲课我都赶快有机会我就听的，这次我们去香港啊，八月几号？8月22、23，香港庆祝不是庆祝了，我庆祝过我们对，纪念香港纪念印顺导师圆寂10周年。印顺导师思想讲座跟座谈会办了2天哦，香港人说他们是破纪录，什么破纪录？是2天都是讲座，香港很少，2天都做法会，大家容易参加了，2天通通讲课要听啊，这个不这样的人比较不多，结果2天加起来800多人参加，盛况不盛况啊？哦，还真难得嘞，就是开仁法师、延波法师、长慈法师，还有什么延龙法师。还有一个红印，那因为这个后观法师不去，是他不去我才勉为其难，我就答应了，我就去了，是这样啊。我们这年轻的法师在那边，很受香港人欢迎，大家印象深刻，不错都能够讲课的要深入浅出，把导师的东西怎么？表达出来啊，表达出来，哎，表达出来，哎，所以记得啊，这个现在看这张，哎，糟糕，为什么印这一张？有意思的哦，有意思的，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起初是什么啊？世尊的遗体啊。因为导师讲这一句话，这句话记得了，说大乘佛教的发扬光大。大乘佛教大乘思想的出现跟发扬光大，就是佛灭度后佛弟子对佛的什么啊永恒怀念，是主要的推动力。导师的书常提到这一句话这个对佛的怀念最早是从遗体设立的建塔供养世尊遗迹的什么啊行礼啊。阿含经的讲法就讲到四大圣地，现在是印度朝圣啊，增加到8大圣地。记得根据增阿含啊，增阿含有提到哦，有佛出生的地方，南毗尼耶，再来呢，成道的菩提迦耶，转法轮的什么啊，鹿野苑，涅槃的那个基斯那罗，这4大圣地。阿含经还说一句话嘞，让人家看着就很想去印度嘞。阿含经说，三皈依的佛弟子礼拜这4大圣地啊，死后不会堕三恶道。增加含说的呀， 我这照阿含经讲出来的话啊，这下气不气啊？
气。
我想办法气喽，啊，人会听到没有？呀，他一天到晚担心不敢坐飞机，不要怕，怕什么啊？要鼓起勇气，啊，表示对世尊的信敬跟思慕。世尊过去生中菩萨的大行是从什么啊？本身辟易因缘啊，这我们常提到啊。这都是阿含经时代的资料，阿含时代的资料，佛陀的这个伟大啊，就越来越被累积汇整出来啊。原来我们的佛陀是生生世世什么修来的，生生世世还没有成佛这一这个阶段，后来就形容他叫做菩提萨埵啊。佛陀没有成佛以前叫菩提萨埵啊，阿罗汉。可以几生几世就修到阿罗汉啊，但是佛是什么啊？累劫来再来成佛的啊，哎，这个不是不必到大圣经才这样讲哦啊，阿含经以及部派的阿毗达摩都承认这样的讲法了啊，是啊，就是这些资料哈、啊。那么这个时候说等师说了哈、啊，这个都是成为佛教界共同的什么信念。啊，就是阿含到阿毗达摩以来就形成共同的信念。涅槃了的世尊不是神教想象的神那样，但一般的心众对佛入灭再见不到佛陀了，免不了引起内心什么怅惘，说态度自由而重于理想的什么大众部啊，就发展说佛是什么啊不可思议的存在，佛陀灭度看不到佛，那佛在哪里呀、啊？啊，大众部，啊，就这个把佛理想化了啊，是法身常在，法身不灭，这个思想就出现了啊。甚至到了《妙法莲华经》里面说，佛成佛以来，久远久远就成佛了啊，这一生是来化现的啊，度众生的啊，哎。那么 也就出现说现在有什么啊，十方世界，十方世界他方也有佛啊，不是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的佛涅槃啊见不到，可是他方世界还有佛啊，这个他方世界有佛也是阿含经就出现的，阿含经就出现的，只是阿含还没有说要求往生啊，要仗他力求往生，这个阿含的思想不明显，但是阿含倒承认他方世界有佛，这是确实。我到了那个我去那个斯里兰卡我也去两次嘞，我在可伦坡还跟他们座谈会呢，我就问那个蓝船上座，你们承认不承认他方世界有佛，他们说承认了，他也说他承认了，我就问可伦坡的那个蓝船的上座，逮到机会就问他们了啊，到了泰国我也要这样问他们了、啊啊、到了缅甸我去过一次，泰国去两次啊啊，我是简单走一走而已，时间停了不太久，但是都有机会找机会跟那些蓝船上座对话啊，我问来问去问东问西、啊、那些上座说哎呦台湾的观光团来这里的像很少像你问那么多眼下之意好像我蛮会问的啊，我要听听他们的讲法啊。他说你承认不承认他方世界有佛，他方世界的人也能成佛、哎、有一个上座回答的倒有意思，他怎么说呢，他方世界有佛也能成佛，那一个佛应该也是五蕴身来成佛、哎、这个话就有意思了，五蕴身，他这样回答我、哎、也是五蕴身，就出现在哪里，在天上还是哪里，人间，是人间嘛，所以这符合我说诸佛皆出什么人间哦，啊，这个讲法了、哦、嗯。那么说这样子呢啊，就会满足一些人的一般比较脆弱的信行人的啊，说大圣的佛法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啊，世尊开示的正法啊，以阿含经来讲是先知什么啊法智，后知什么涅槃， 修学者先测了因果的必然性，如实知缘起，依缘起知无常，无我无我所，实现究竟的涅槃，解脱这个极灭。涅槃依阿含来讲呢，不落什么啊？不能用存在或者不存在、有无去判断、去想象它的啊。因为有与无是我们人类有限的思维，我们这个有限的思维，哎，不是意识语言所可表示，为修行者而自觉自证之的，以菩萨大行为主的这个初级大圣经继承佛法啊，导师拿来下去佛法刮胡开的就指阿含佛法啊，人家就自己这样记得，因为佛法两个字啊，他有刮胡一下的指阿含佛法啊，就继承阿含佛法正法来的。但阿含的佛法是先知法智，后知什么啊？涅槃。哎，导师在其他地方说，说龙师的说，一四十地七度什么啊？圣一地的写那这句话啊，这句话啊。而初级大圣经却是什么啊？直显生意，直显生意，直接七度涅槃空性啊，真如法性啊，这些都是涅槃的意名啊。就是阿含是讲次第的。阿含依次第而入，那么般若直显空性啊，所以我有时候把这个，我倒蛮喜欢那个印度有个论师哈，有个论师那个叫做夜称论师啊，夜称菩萨，夜称论师啊，也是中观的月亮的夜，称呼的称，不必写了哈。他那个《入中论》里面，他的《入中论》里面提到说，般若慧又叫做不二慧，哎，这个话，这个他的论文这样说，不二法门的不二，这倒很好呢。不二的是直显生意，才叫做不二啊，不讲次第，不二，哎，什么不二啊？世间跟出世间不二啊，哎，生死跟烦恼怎样啊？不，那个烦恼跟菩提什么？烦恼跟菩提不二，生死跟涅槃什么不二啊？哎，这直显空性，因为对待生死才安立涅槃的，对待烦恼才安立什么菩提的啊？所以菩提也是假名失色。如果没有烦恼，就没有菩提；没有生死，也就没有什么没有涅槃。哎，它确实是假名安立失色，是无自性的。哎，只要是无自性这个讲法啊，所以佛法从缘起入门啊，这是阿含经嘛，阿含经嘛哈、啊。初级大圣是直显法性的什么本性空寂，对，直接契入般若。诸法本性是什么啊？无二无别，无二无别的刚刚说的不二法门嘛，无着什么啊？无碍啊，应无所至。而生其心，无着嘛，无碍，理事无碍，空有无碍，真实无碍，都在讲无碍啊。理事圆融，理事无碍，空有无碍啊。二谛圆融无碍，都在讲无碍。从佛的怀念中传出一切众生有什么啊？哦，这个怀念是什么啊？怀念就会导致想象特别多耶，就会丰富起来了啊。年代越久，怀念越多哎啊，所以就如来藏的思想又要出现了，增长唯心又要出现了啊，就传到说一切众生有如来藏啊，还没有成佛烦恼污垢的众生的心田中有清净的如来藏，像胎藏啊，在心中啊，这个自信清净经的这个后期大圣的了，这样子呢啊，下面这句话就是重点中的重点哦。我印这一章就要给你们看这一段话、哦、啊，这样怎么样？正法由缘起论而发展为法法平等无碍的什么啊？法性论啊，正法就佛陀的正法，阿含时代的正法本来是缘起论，到了初期大圣说法法平等的本性论啊，就是般若性空本性论。然后又由这个本性论演变为佛性的什么啊？本寂论，佛性本有，本有佛性，一切众生本来既有佛性，哎呀，甚至不止佛性本来本寂哦，还有功德本来寂足啊。到了《生曼经》就这样讲了 啊，功德本具。我们以前在长安东路佛经会上《圣曼经》的时候讲得很清楚嘛，哈，《圣曼经》那一本书也讲得很清楚啊。中观为是，中观为是不讲功德本具的，万德庄严，佛陀那个万德庄严的功德本来具足，中观为是没这样讲，如来藏才这样讲的。如来藏才讲说佛的功德怎么样啊？本来具足啊，啊，这是经有经典根据的啊，哎。再进一步就是变成什么啊？本来是佛，本来是佛这一句话是在指密宗的，针对密宗讲的，因为密宗即生成佛，本来啊，本来就是佛啊，哎，老师的文章很精简，很扼要，但是都把那个勾勒出那个什么执着核心，啊，把它露出来，哎。这是佛教思想发展中由法而佛的什么啊？始终历程。他用由法而佛，修学佛法本来是什么啊？依法不依人。佛最后灭度要讲的那句话是什么话？自依止还有什么？法依止嘛。啊，佛陀也是法的什么啊？无上正等什么？正觉嘛。啊。佛陀是七入法、正入法、完成法啊，圆满法的成就嘛，哎，那由法而佛，佛就变偶像的啦，就人由法转为人，对佛的偶像去崇拜起啊，哎哎，大圣慢慢会出现这样的起啊呢，哎，我们上一次是上一次讲《佛法概论》嘛，对不对啊？那个书还是要常看哦，啊，经常有时候拿出来复习看一看啊。佛法甚深，缘起甚深，涅槃什么更甚深，这不是一般人啊，一般人是难以什么受学的。为了方便普遍一切根基的摄受教化施舍啊，这阿含经就有了哈，啊，念佛、念法、念身、念思、念界、念天，就六念。让那些不幸啊，或者是遭遇啊，这个啊困境的，在恐怖、苦恼或病重时候，能内心安定，不失善念。这有一点近于一般什么宗教，就近于一般神教的了啊。就是神教的特色的，就靠他力，因信得救啊啊啊，就是神教嘛啊。哎，念佛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啊，这包括依念、习念、观想的念啊。大圣兴起不久，犍陀罗、摩陀罗这一地带呢啊，受到那个希腊来的影响啊，开始塑造佛像、绘画佛像，就渐渐流行啊。不过早期那个雕佛像、石窟雕佛像呢，哈，或者是说画像，是用来做什么的？啊，修行的。哎，那个佛窟雕那么多的佛窟哈，那些雕那些像是修行的，啊，你住在那里啊，早上看这个像，观想这个像，这样的像我们大殿这样雕这个像，你来这里拜佛，啊啊，我早上没事哦，我整个早上都在这里啊，打坐精勤念佛，对着佛像观想，是修行用的，哎，不是现在像现在人当艺术欣赏。不一样的，方便的念佛，过去是念佛的功德，现在就起佛像而念佛的色身，一心系念佛以自心中什么啊现起，这个是波州三昧啊，佛教后来讲到波州三昧，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啊，三界为心啊，由心中显现佛陀啊，依据这种修行的经验，这是波州三昧是修行经验的人结集出来的啊，得出自心作佛、三界为心的理论。后期的大圣经如来藏，我是相好什么庄严的自信清净心，是清净光明的众生本具的。所以念佛不只是念三世十方佛，更要念什么啊？自己就是佛，这就发展到密宗那里去了啊。念佛从初级大圣、后级大圣进入到什么啊？秘密大圣思想的通途，啊， 这个后来导师在写那个《契理契机的人间佛教》啊，对这一或对对对这些又有一些细述啊，有一些说明。菩萨发菩提心，久住生死，修难行大行，精神伟大极乐。但是一般人可说向往有心，而什么啊？不免什么啊？无力承担啊！这是我刚刚说的，性情人比较脆弱啊。哎，这确实啊，哈、啊，这不是每一人每一个人能够这样承担啊。于是继承佛哇阿含时代佛法的方便，就是、说啊，佛前忏悔、虔诚、随喜、回向啊。这是广义的念佛，容易修行，养成大圣法器的什么啊？方便。我们宝积金现在在讲的，我今天下午要讲的这些资料，刚刚严禄法师在讲的这些资料，这些资料都在抉择什么？都在说明什么？在说明是不是大圣的法器？你贪着名闻利养，而嫉妒别人，而诽谤菩萨，都不是大圣法器，啊。闻而不生信，都不是法器。有一次我带了很多佛学院的学生去拜访印顺导师，坐下来啊，有的学生很年轻嘛，啊，东问西问哦，也不知道有礼貌没礼貌的哈、哦。我一问掉，那口气蛮大的哈、哦。导师就慢慢很委婉的开始说，我们学佛啊，我们学佛固然要有成就啊，啊。那么在学佛这条路上，这一生要有成就，有时候也要了解啊，还要谦虚啊，同时也要懂得我们自己是不是具足成就了啊佛法的法器啊。还有为的暗示啊呢，哎，好不好？哎，大圣的根基和大圣根基的法器啊。哟哇！像我们开这个班，早上就到下午，我、哦、三个月通通都要来。各位的根基啊，是都要赞叹阿弥陀佛。哎，那这不是恭维各位啊，嗯，也不容易耶。哦，说要消灾、要报忏的、要报朝山的了哦，做什么法会的人很多耶，这好好听经人就少了。而其实啊，佛法的文思修，文思重要不重要？重要，这很重要。佛法的命脉要从这里来啊、哦，再把这一段讲完了啊。哦一般的念佛着重称名，有消业障、生净土，不退菩提，啊，这是修往生他方的那种念佛，往生他方的念佛，尤其是生净土，不退菩提的就阿毗跋致嘛。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弥陀经》的开示，极乐世界的保证，最主要就是保证你得什么阿毗跋致啊，就是不退转了、啊，啊，所以那个回向的时候说，不退菩萨为叛离，有没有那句话？啊，发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什么为叛逆，种种现身利益，西元前后经典的书写流通啊，就是佛经有了结集，用文字结集之后就要开始啊，为了正法延续，大家都热心抄写佛经啊，那么就赞叹印经的功德啊，印经的功德嚯、哦，弄到我们现在马路上啊，这个电线杆啊，这个不是电线杆啊，那个电话那个什么。电话筒那边有时候摆了一大堆佛经，有没有人要啊？哎，我们都看得难过，哎，只要看情况了哦。那么啊，大圣般若法门，般若殊胜，般若的殊胜，殊胜中的殊胜啊，究竟中的究竟，那就要赞叹般若。这个用什么来形容赞叹呢？说般若是一切作法胜过一切神作。那这好像也承认世间神咒咒有力量哦啊，这个吠陀波罗门吠陀的信仰的是安尼嘛，他们这个济世万能啊，就有这个色彩的啊，这个色彩，哎，以唱念字母为误入无声的方便，大圣经的音声佛事唱字母称佛名诵经持咒，变成大圣佛法普及民间的什么、啊、方便，大圣。发扬光大了，可是大圣的方便法门也跟着来了。 啊，方便的带太方便。导师也讲过那个话，那个话不是导师先讲的，中国佛教就流行这个话了，说方便出什么啊，下流了，阿弥陀佛啊，那就是变质了，病态了啊，就糟糕了啊，所以还是要有抉择啊。那么学习导师的东西呢，就是我们这么用功来读这么多的书，就是要厘清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佛教，要给予抉择，给予厘清啊，把正法啊，导师就是导正嘛，导正，正确的正，把它导引到正确的正法啊，显现正法啊，佛法的本质才能够代代相传。哎，我们佛理讲堂是要好好的把导师的东西啊加以发扬光大，导师的道场而不谈导师的思想，那实在是奇怪了。要求其他的道场，我们没有理由啊。我们自己的道场是名正什么言顺的嘛啊。好，第一节课到这里啊，很快有一节课，第一节课交代了，休息十分钟。